各位同修好，
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这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始终没有破解的疑惑。鸡是蛋孵出来的，如果先有鸡，那这只鸡是蛋孵的，没有蛋它怎么能有鸡呢？但是如果先有蛋，又是鸡下的，对吧？鸡蛋是鸡母鸡下的，所以也不可能先有蛋，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同样的道理，那最早的众生是谁生的？人是人的母亲生的，母亲又谁生的？就说最早的人是谁？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呢，说人是女娲造的，但是女娲是谁造的就没说了，就不再追究了，是吧？那基督教说人是上帝造的，那上帝是哪来的也没说。那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的，这个是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主流认知，但其实这个也是很经不起推敲的。如果说人是猴子变的，是猿猴变的，那为什么有没有变成人的猴子呢？没有变成人的猿呢？如果猿猴能变成人，那就应该全都变成人，而且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不能说长得像人的就有可能变成人，对吧？猴子、猿猴是比较接近人类的长相，但仅此而已，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。那就算是猴子变的，猿变的，那猿和猿猴都是哪来的？还是没有回答最根本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可能有些人不太关心这一类的问题，但是有些人天生就很关注这个问题，因为他要弄清楚我们这个人是哪来的，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是哪来的，人为什么出生，活过一定的寿命以后，假设他没有夭折，活过七八十年，顶多一百年，就会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么从一出生就注定要死，那这个过程有价值吗？有意义吗？因为注定要死，那生的过程的所有的努力奋斗有意义吗？总之等等这些问题，有的人不太关心，反正有吃有喝有穿，动物性生存就行了，不太去想这些事儿。可是还是有很多人，无论是特别突出的还是潜在的，他都总是会被这些疑问所萦绕所困惑，总是要想弄明白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有哲学，为什么有的人会去学哲学，也是为什么人类有宗教，为什么有的人会信宗教，根本原因就在这里，就是要弄清人的真相，宇宙的真相，是吧？或者说是生命的真相，因为包括动物它也是生命，它也是跟我们有同样的问题，这些动物都哪来的？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疑问。对于稍微有一点思想而不只是满足于动物性生存的人，都会想这个问题。可以说这个问题无论是各个流派的哲学还是其他一些宗教，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基督教说上帝造的人，那上帝是谁造的，是吧？上帝哪来的也没有说，也实际上也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始终没有破解。那我们在深入学习佛法，了解佛法的最根本的义理以后，就会知道佛家只有佛法真正发现了我们生命的真相，宇宙的真相，从而就破解了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看佛法是怎么认定众生的来历的。我们说的是大乘佛法，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了一年多的同修都对这个问题都清楚了。其实是，那我们这里再重复一下，就是说佛法发现我们众生是由真如本觉，或者说真常本体投影幻现而来的。这个真如在佛法上表述为，比如说真如 比如说本觉，比如说妙明真心，或者叫如来智慧德相，或者后来的禅宗表述为本来面目，很多词，但是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是我们众生根据它，因为有了它，众生才幻化而成的。就说通俗一点说，就说众生包括人包括各种动物是由灵幻化而成的，并不是最早的人是由那灵幻化而成的。因为是幻化而成，所以幻现的就像投影，用 3D 可以在空中凭空的投影出立体的人的影像，房子椅子桌子都是立体的影像来，这只要有它编好的代码，那程序通过一定的仪器，它就可以投在空中，就出现人啊、动物啊、椅子啊。这个原理，我说它是仿生，就是模仿的我们众生，包括我们人类的幻现过程。我们人类是真如幻现而成的，动物也是真如幻现而成的，就像那个 3D 投影仪，因为有一个程序编好的程序代码，就能够在虚空中再加上光线，是吧？投影仪光线就能投出人或者动物或者家具等等来。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的由来，我们人就是这么幻化来的。那么幻化以后，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是最早的人？其实没有什么最早的人这一说，就说你这因为是幻化，所以它是随机的。就好像你往空中投影，只要有代码，你再有仪器，你一开，这个人也好，动物也好，就能够投在空中，这个影像就出来了。只要你一开，它就投。你开在这里头，按目前这个 3D 的投影，只要在空中，它就能投影出来。所以它在哪里都可以投影。也就是说，幻化而生的东西，它是可以随机的、无端的，没有说从开始或者到或者从哪一点开始，没有，它是你只要想投影，你想它就能投出来，所以它是随机的，像随机抽取的一样，所以就无所谓最早，从绝对上说是，但从相对上说，当然你也可以找一段影像，它的最早投影的开端可以找，就相对来说的开端，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说这个。第一，它的时间上是可以，就绝对的意义上说，时间上是无所谓最早的，可以随时开始，随机呈现的。第二，空间上它也是可以投在这儿，也可以投在那儿，也可以投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是吧？投影就说你可以投在地球，也可以投在另外一个星球。既然是投影幻化而来的，对，所以这样说就说它，你就佛法发现了这个真相，这不是佛创造，只是他发现以后揭示给我们。那发现就很有意思，就很有力的破解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，也就解决了那个人是从哪来的，人就是真如幻化而来的。那这个幻化以后，它是这样子，就幻化它就有了身体，是吧？幻身体就自然有意识，这个意识还是幻识，就幻身和幻识。除了幻身和幻识以外，它还有一个东西，我们可以俗称就叫灵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大家都承认也都了解，人是实际上是由身心灵三个部分组成的，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个灵。我们往往知道身和心，心就是思想感情意识啊，思想思维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称的识，认识的识，就是有识，还有一个灵，但这个灵就隐去了，一般它不显现，它藏得很深，我们往往忽略它的存在。只有说比如说艺术家灵感来了，我们才说到那个灵，或者说什么事情突然灵光一显，描述它不是在这个思想里头得来的东西，而是得自于那种第六感也好，叫什么神来之笔，叫什么，总之它是超越你身和心的东西的一个什么，这就是这时候我们才说到有灵。但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知道是有灵，但是灵藏得很深，一般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它。这样子就说你这个幻身有幻识，那这个幻识就会给我们种种的错觉，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真实的存在，而不是被幻化出来的。 而且这个六十实际上是有八十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十，还有一个第七十，直取有一个我叫我直，直取有我的意识叫第七十。那第八十类似我们的记忆仓库，里头藏了很多，我们以前各生各世造的业，业力就像种子一样藏在第八十里，所以我们一共有八十。八十，第一前六十会给我们传递给我们很多感觉，让我们以为是真实的。整个八十，因为你会看见东西，会什么？因为意识会给你演绎，给你翻译你所看到的东西，让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真的山河大地，真的什么？因为意识能在业力的规定下，意识能够给你传达、翻译、演绎、支持出眼前的种种景象。比较复杂，短时间里讲不清楚，这个必须认真去学唯识，你就知道意识是怎么给你演化外向的。总之就说，我们的幻身和幻识会让我们以为我们是真实的，我们是生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的，外境有这种东西都会，总之都会让你误以为一切都是真实可感的、坚固的、物质的，其实这都是幻象。你只要去想象 3D 投影仪几行代码或者有一点程序就能在空中投出影像来，你就能理解我们跟它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是这么被投影幻现来的。那因为是投影幻现，所以就无所谓开端，因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是开端。当然你要说相对的开端也有，佛在《藏阿含经》里就讲了我们这一期人类，为什么说这一期，就人类实际上是有无数期了，横住坏空有无数次循环了，无数的循环了。这期人类佛有在藏阿含经里描述过，说我们其实是在光阴天，这期人类可能之前还有很多在光阴天的之前都没说，藏阿含经有记载说光阴天的人因为洪水，光阴天的人就到地球上来了，所谓地球也就是我们人类眼前呈现的这个东西，我们把它叫做地球，都是意识给你翻译的呈现出来的。这个到地球的是它是怎么，它叫做自然化生，这自然化生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刚才说是幻化而成的一个道理，以念为实。最初的到地球来的这些化生的，它到地球之前上一期它是在光阴天，是天人，天人就类似它业力尽了，福报尽呢，他就一转又化身为地球上的人呢。那到地球上人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以念为食，就说他不需要吃东西，他是以意念为食的，有光明，他在光明自照，那时候还没有太阳，他是要光明自照，神足非空，就非常很美的意境。以念为食，光明自照，神足非空，就是能飞行的，而且能够自己自带光明，就这样的。到地球上以后本来是不用吃东西，而且非常轻盈非常美，后来呢发现地上有长出地肥来，有的人好奇就抠了来尝尝，一尝很鲜美就开始吃，大家也就跟着吃，有的贪吃的多吃，有的不那么贪心的就少吃，结果吃的多的人就慢慢身体就肥重起来了，就像我们现在饮食过量也就变成个胖子是吧，一样的道理。本来的天人是很轻盈很美的，结果吃多了地上的东西就变得粗重肥胖，吃少的人就好看一点苗条一点还保持的稍好一些，总之就是吃了地上的这些东西变形了，身形也变了，各种欲望也变了，就开始有体男女的关系了，本来是飞空可以那个的，结果变粗重也飞不起来了，因为有男女的关系又觉得惭愧要造屋子来住，总之就说这个我把它称为这叫成长的幻境，就说是个幻化而成的，但是幻化而成以后它在这个幻境里是有它自然的规律的，比如说贪嗔痴就造就了它的演化，贪心就把它的乱吃吃就吃的变得肥胖粗重，而且接下来还有演化，因为这种贪心就演化出后来那时候是自然有谷物，自然的精米，有本来是按需 去取就行，你想吃的就落一点来吃。后来就有人就贪心演绎演化，本来是饿了才去落一些来吃，后来想我多存一点，也不用每天要吃再去弄，我就多存一点。那这个人看别人多存，怕将来这个被弄没了，这自然生长的精米没了，他也多存，这样子就又变成大家私心就越来越重，大家都要多藏一点在家里，最后就演化成争抢战争，觉得不行了，必须有人来维持秩序，就选出力量大的比较聪明的来当国王当大王，也不是国王，村舍里头的头村长什么的，慢慢国家演化成我们后来所看到人类的这一套。所以虽然是幻化而成，但是这个幻境里有它的所谓的打引号的自然规律，就说幻境有幻境的规则，这个规则就是根据你这个人的贪嗔痴，你看战争就是嗔引起的，贪也会导致争执，争执打仗了就会有分你我，就弄得这么业力演化下来的。所以这个幻境里也是有它的成长的规律，成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多少劫多少劫无数劫，最后因为业力加上人的意识的演化，当然了幻境总有一天它就会破灭，到最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得见，比如核武器就很危险，它可以把幻境毁灭掉，人造出来虽然是幻生的人，那有可能。还有一个现在人工智能，你看那天有一个文章说10年内人工智能就可以追杀人类，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成熟到完全就是它力量比你人类大，计算的速度比你人类快多少倍，几百倍几千倍上万倍，你人根本不是它对手。总之最后虽然是幻境，但是这个幻境的因为这个幻境里的幻身幻死的贪嗔痴，这种所谓人性最终就会导致这一期的幻境最后毁灭，归于寂静，归于无。但是是这样的，虽然是幻身幻识，可是我们这个幻身里有一个真心，就是所谓妙明真心，就是那个灵。当幻身毁灭的时候，灵是弹出去了，灵是走了，灵走了以后它会再来，所以毁灭的是幻境，灵真心是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自在永在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修出去，你这个就不停的在这幻象里受生死轮回之苦，虽然是幻身幻识，但是你有真心在里头，所以你就不得安生，不停的轮转，不停的受罪，而且你造恶业就下地狱或者当畜生，造好业你可能就升到天人，又回到光阴天去了，为什么就享福去了。总之就说他在那受着轮回。第三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佛发现的第一，我们这个色身，我们众生是由真如幻化而成的。第二，这个真如幻化出人和众生以后，意识再给你演绎支持出这幻境。那这个幻境是有它自动的规律的，有一些基本规则的，根据这些基本规则，幻境就会不停的演绎。所以我说它是成长的幻境。成长的幻境成长到一定程度就会破灭，新的一轮再来，就所谓成住坏空。那我说的这第三个问题就是说，虽然幻境会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但是那个灵觉是不生不灭的，那个真如才是真正的存在，在这个幻境里它藏在你幻身的背后很深的地方，你平时觉察不住它。一旦人经由修行禅定，或者说像在佛的揭示以后，我们有慧根的人明白了，知道这是幻境，这是幻身，我们背后有一个真的东西，他去修那个真的东西，一旦让他亲证到，他就从这幻境里醒了，也就是超越幻境了，那么他就会证到彼岸真如实际了，就说他就会明白真正的存在是真如，也可以叫本觉，也可以叫真常本体，也可以叫一真法界，就在那里真如是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的，是自在永在的，永远都在的。这个觉醒的人超出幻境以后，他继续修行，他就能最后能够做到不再入这个幻境的轮回生死了，同时他修成以后能够像佛一样能知道 环境内外的一切的知识，一切的状况他都了解，因为他修的过程就随着他修正圆满，他神通就越来越大。为什么东南亚国家称佛叫神佛，我们中国还比较没有这么称，虽然他们很多国家都小乘比较流行，但是他知道佛有神通，有大神通，菩萨就有神通了，修的到了后面修的阶梯越高，他神通就越大，所以他们知道这个，他们管他叫神佛，而且非常的恭敬，对神佛非常恭敬，因为知道有神力。就说修成神佛的众生，他就超出幻境了，就回到不生不灭永在的状态，而且他想化现显形，他也能化现显形，再入幻境来度人。这就是佛发现的真相，我们生命的真相，宇宙的真相。那这个发现你看是不是解决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破解，对这个问题的破解。